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36章，揭示属天之爱。约瑟揭示了他的身份，创世纪第45章。概要：约瑟充满深情地向他惊讶万分的兄弟们展示了他的身份，催促他们去接他们的父亲、妻子、儿女来，和他在埃及同住。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创世纪45章1到3节。毕竟这是他们出卖过的兄弟，他们曾想杀死的兄弟。此时约瑟要求他们走近他，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说话：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唯要保全生命。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们可以住在隔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创世纪45章节选。这个被撕成两半的家庭团聚了。约瑟曾被以为死了，现在却发现还活着。从婴儿期的余留和纯真而来的属天之爱一直隐匿着，现在重生已经进展到足以将这爱在我们心性的意识中再次展现出来。我们以为婴儿期的纯真喜乐已经死了，但如今我们看到并感觉到他们还活着。约瑟说：上帝差我来，通过大逃脱得以保全你们的生命。创世纪45章7节。逃脱什么？逃脱地狱，逃脱永受地狱之困。我们许多人可能对下地狱有深深的恐惧，因为我们内心的某种感觉觉得我们配得如此，同时我们也畏惧这诅咒。但约瑟现在透露，他在我们以先被差遣就是为了这大逃脱。 最初婴儿期的余留是对我们所有遗传邪恶的抗衡。到了成年时，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尽最大努力避开罪恶，那么我们里面的约瑟就会释放我们出奴役，带领我们大逃脱。约瑟是主赐给每个人心的天赐，等待着我们接受。创世纪这一部分所表达的情感，启示了神圣之爱。圣经中很少有故事像这一章如此温柔。最内在的意义上，约瑟象征着上帝。在这里，主揭示了他是谁，是属天之爱，拥抱生命真理及便雅悯，并整合人的全部心性。约瑟显明自己的身份，代表在主的荣耀进程中，他得荣耀的高点。这里讲述的是他内在的属天良善和属灵真理久久追求的合一。约瑟和便雅悯互相拥抱，喜极而泣。他人性本质上的爱和真理已经接近圣父，为即将到来的完全荣耀铺平了道路。神圣真理现已融入主的人身，他成为了神圣真理。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将一步步地成为神圣良善。耶稣基督得了荣耀。现在所需要的只是父亲以色列加入他们。以色列将被接来，他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亲眼看见，亲自在心里感觉到约瑟还活着。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将我在埃及的一切荣耀都告诉我父亲以色列。创世纪四十五章十三节。这不是约瑟在显示骄傲，相反，约瑟是出于爱在说话，使他父亲放心，一切都好。将我一切的荣耀告诉我父亲，这句话作为约瑟的启示，为新约中主自己在世上的生命提供了一个钥匙。在新约中复活的故事之前，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先清楚地表明了他是谁？他什么时候彰显自己的荣耀，深深地感动了与他在一起的门徒呢？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如果把约瑟显示自己与主的变相相比，那么这两个故事就会彼此照亮。这一点在圣经的天意和灵意上尤其如此。在登山变相时，主向彼得、雅各和约翰显出他的荣耀，他向他们展示他的圣子相貌，在神圣之光中的相貌。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圣洁之中的主，这是为主最后的试探和复活清晨美妙的胜利做准备。复活日的夜间，当主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神圣人身的主。约瑟向他的弟兄显明他的荣耀，是出于爱。在变相之山上，主向三个门徒显明他的荣耀，表明他不仅是埃及及科学的主宰，也是宇宙的主宰。在变相时，主揭示了他就是神圣真理，并展现其荣耀。约瑟和便雅悯代表了来自神圣之爱的神圣真理，这是对荣耀完满的一个预见，一个预言。约瑟和他弟兄们的开诚合一，象征着我们内在和外在之爱的真正结合。爱构成了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的内在和体感层面都有了属天之爱。这种结合虽然美妙，却缺乏关键的一面。为了使这画面完整，父亲以色列必须到隔山来加入他的家庭，甚至法老也意识到了这一关键的缺席。他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冷，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足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创世纪45章17、18节、24到28节。足了，这话掩饰了以色列滚烫的喜悦。在这属灵历程中，以色列更新了以前他所代表的。当时雅各更名为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心性的属世层面的再生或重生。现在以色列是我们属世生命中的总体良善，这良善必须来自约瑟、便雅悯和那十个兄弟联合起来。届时人的心性就在各个层面上都重生了，心性和情感从而站立完整，成为主面前的天使。我们最内在的属天余流或爱，需要便雅悯所代表的鲜活的真理，以净化我们的外在感觉和反应，即十兄弟。这幅画面的一部分是由以色列所象征的属天之爱或慈悲，在我们的属世生命中活跃的属灵良善。慈悲是真宗教的核心，所有的宗教都关乎生命，宗教的生命 就是践行良善，参见《生命的教义》第一章。真正的慈悲将我们意识和心性的各个层面整合在一起，只有出于真实和诚挚的动机，我们为他人做的事情才能把天堂带给我们。这将整合我们智内的余流和我们用全部外在生命所热爱的真理，这将引致心满意足，就像以色列说的，足了。以色列下到埃及与他的全家会合，这极为重要，这代表了属世层面的神圣良善会和体感层面的神圣真理在圣子里面成功缔合。世上的主正成功地达成肉身中的神圣之爱。读福音书的后半部分，尤其是约翰福音，你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在拉撒路的复活中，在他带领的第一个圣餐中，以及在最后试探时他那不可思议的坚毅中，都能感受到他的爱。